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主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6年6月29日在南华克的新公园教堂所分享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无故的仇恨。欢迎收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他们无故的恨我，约翰福音15章25节。他们无故的恨我，约翰福音15章25节。这里救主所引用的话，通常认为指的是诗篇35篇19节。大卫在那里是直接指着自己说的，而救主则是预言性的。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我们的救主认为这句话适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实际上诗篇中很多都是弥赛亚性的或指向弥赛亚的。华克博士说，他相信诗篇指向的是救主，这并不是错的，虽然他可能说得太绝对了。但是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不把他们看作是大卫，而是指向大卫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大卫的主，这是一个好计划。没有什么比救主更可爱的了，不爱救主是不可能的。当然乍一看似乎恨他比爱他要困难得多，但是像他这样可爱的，完全可爱的，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那么早就遇到了仇恨，没有人像他一样忍受过这样持续不断的逼迫。他一来到世界，希律就要杀他，无辜的伯利恒所遭受的大屠杀预尝了基督要忍受的苦难和人要倾倒在他头上的仇恨。从他人生的第一刻一直到十字架，除了他小时候短暂的平静之外，好像全世界都联合起来针对他，所有人都试图要毁坏他。仇恨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有的时候是公然的行为，人们把他带到山上，要把他从山顶推下去。人们拿起石头要打他，因为他说，亚伯拉罕渴望看见他的日子，看见了就欢喜。还有时候，仇恨是以毁谤的言语出现，比如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或者是在轻视的表情当中，他们怀疑地看着他，因为他确实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和没有洗手的人同桌。有时候仇恨完全停留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他们自己心里想，这个人亵渎神，因为他说，你的罪赦了。几乎每一次，人们都对基督怀有仇恨的心，在他们想要使他作王的时候，浅浅的稍纵即逝的掌声想要把他吹捧到不稳固的王位之上。就在那时， 也有对他的潜在的仇恨，只是隐藏在饼和鱼的下面。只要祭司提供了同等的饼和鱼，就发展成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而不是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各个阶级的人都恨他，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反对，但是通常只会是一个阶层的反对，而其他的阶层则会表示尊重。煽动者受到穷人的钦佩，必然会承受富有人的鄙视。为贵族工作的人，当然就会受到众人的轻视。但是，这个人走在人群之中，爱他们，对穷人和富人一视同仁，他们事实上本来就是同等的。然而，所有阶层的人都密谋恨他。祭司们要打倒他，因为他破坏了他们的教条。贵胄们要治死他，因为说他要做王。而穷人因为一些他们自己知道的原因，虽然欣赏他的口才，也常常因为他所做的神迹而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但是即使这样，仍然在那些本来应该要更好引领他们的人的带领之下，密谋要将他置之死地，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来完成他们的罪。然后摇着头对他说，他既然自己说能够在三天内建成圣殿，那他应该也能够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基督是被人仇恨、毁谤和讥讽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今天我们首先要来证明救主的言论，也就是他无故的被人憎恨。第二个，我们要来详述人的罪，人无故的恨他。第三，我们要来给基督自己的百姓一到两个教训，他们可以从救主无故被人憎恨这个事实上吸取教训。首先，我们要来证实救主所说的，他们无故的恨我。我们注意到，除了考虑到人的罪性和基督的纯洁之外，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实在没有找到世界恨他的任何缘由。第一，我们来看看基督这个人。在基督生活在世界上时，他作为人，可有什么会让任何人有恨他的倾向呢？我们注意到，并没有任何可以激起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的东西。首先，在基督的身上并没有高贵的等级使人嫉妒。众所周知，无论人多么的优秀，如果他是因为财富或者头衔而被提升到同伴之上，那么虽然很多人会尊敬他，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诋毁他。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等级和头衔。对大众来说，鄙视贵族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每个人都认为认识贵族是件好事，但是众人聚集起来，他们就会鄙视贵族和主教，对公国和权力轻描淡写。不过基督并没有这些外在的等级条件，他没有马车，没有长袍，没有高于他的同袍。当他在外行走的时候，也没有侍从来服侍他，更没有盛大的场面来荣耀他。事实上，人们还会认为基督的外貌引人同情。他没有被高抬到人们之上，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要低人一等，因为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 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当大主教经过兰博宫的时候，民主党的人士斥责他。但是如果大主教告诉他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只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而努力，并没有什么奖赏，那么他还会被这样咒诅与轻视吗？由等级、地位等等所激发出来的嫉妒，在基督的身上是不可能的。他的衣着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他的衣着是加利利农民的穿着，他的衣服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的等级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可能是古老的皇室家族的后裔，但是这个皇室很明显已经断绝了，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恨他是无故的。很多人好似对那些操权治理他们的人产生了嫉妒之心。一个人对我有权柄，这个事实会激起我的邪恶之心，我会开始怀疑地看着他，因为他被赋予了这种权柄。当然，有些人很自然地就陷入了惯例，因为规则的制定就顺服了。公国和权力被确立起来，他们也就因为主的教导而顺服了。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在共和时代，好像有一种反对权威的自然倾向，只要因为他是权威，所以就反对。如果权柄和政府每一个月都有变化，那么我相信在某些时代，比如说在法国，在一个政府领导下的革命就会和另一个政府领导下的革命一样多，因为事实上他们恨恶所有的政府，他们希望没有律法，他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基督并不是这样，他并不是地上政权的王，他也没有控制大众。确实他是暴风雨和海洋的主宰，他确实也可以命令魔鬼，若他喜悦的话，人都是他顺服的仆人。但是他并没有对人行使这样的权柄，他没有调集军队，没有颁布律法，也没有使自己成为地上的大人物。人们仍然随着自己的喜好行事，因为他并没有对人行使他能够行使的一切权柄。实际上，他反而好像放松了他们僵化的体系，而不是对他们施加严厉的律法约束。因为在行淫的妇人被带到他面前，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会被处死，而他却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在某种程度上，他放松了安息日僵硬的规定，因为安息日的规定在某些方面确实过于繁琐，而他却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由此看来，人们恨他当然是无故的恨他。有些人不讨人的喜欢，因为他们很骄傲。我也认识一些人，如果不那么刻板的话，我应该会非常的喜欢他们。如果他们有一点屈尊俯就的话，我真的会既同情又钦佩他们。但是他们似乎带着骄傲的风格行走在世上。他们可能不骄傲，也很有可能是不骄傲的。但是正如过去的神学家说，我们看见狐狸尾巴从洞里探出来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知晓有狐狸。不知何故，人的心不能够承受骄傲，我们总是反对骄傲。但是在我们的救主身上并没有骄傲，他是多么的谦卑，他屈尊做事，他洗门徒的脚。当他走在人群当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炫耀，好像在对他们说，看我的才能，看我的能力， 看我的等级，看我的尊贵，往旁边站吧，因为我比你更伟大。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他总是在人群里就坐。税吏马太坐在他的旁边，虽然税吏是罪人中的罪人，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会被税吏所伤害。还有妓女，他与妓女说话。还有一个被七个鬼所附的，他把鬼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去。还有一个有大麻风病，他甚至还碰触大麻风病的患者，这实在证明了他是多么的谦卑，在他没有任何的骄傲。你若看见了救主，就知道他是谦卑的典范。在他的身上，你不会看见任何形式上的礼仪和礼貌，他有着真正的礼貌，他对所有的人都和蔼可亲，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是慈爱良善的。在救主身上没有骄傲，因此他也没有任何会引起人愤怒的东西，所以他们是无故的恨他。还有些人让你喜欢不起来，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暴躁、尖刻和愤怒。他们看起来好像在一个极其黑暗的暴风雨的日子里出生的一样，好像在他们的身体里就有不少的醋。你不能够长时间和他们坐在一起，却不觉得要紧紧勒住口舌的。你不能够自由地说话，否则就会有争吵，因为他们一句话就会使你成为冒犯者。你可能说，毫无疑问，这样的人是个好人，但是我真的不能够忍受他的脾气。当一个人脾气恶劣地站在公众面前，人们不会喜欢他的。但是我们的救主并不是这样，他被骂不还口。若有人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也不说什么。人们辱骂他，他没有咒诅他们，他坐着不动，忍受着他们的讥讽。他走在世界不断倾倒在他身上的蔑视和臭名当中，但是他却不说一句话。他从不生气。阅读救主的生平中，你找不到他说一句愤怒的话，除了像滚烫的油一样浇在法利赛人骄傲的头上的盛怒的言语。他的怒气诚然发作了，但那是神圣的愤怒，是圣怒。带着这样慈爱、良善而温柔的灵，人们会以为他会轻松地走过这个世界。他良善的灵好似为他的脚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如此，人们却恨他。我们的确可以说，他们无故地恨他。还有一类人让你喜欢不起来，他们是自私的人。我们知道有一些人脾气非常好，极其诚实正直，但是他们非常的自私。当你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和你做朋友都是为了能够从你的身上得到些什么。当你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他们就会把你置之一边，努力地去寻找别的人了。在努力行善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好行为都是别有目的。但是不知为何，他们总是会被发现。世界上没有人比自私的人更容易受到人的谴责了。在世上最悲惨的人当中，自私的吝啬鬼就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但是在基督里没有自私，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他人而做的。他有行神迹的奇妙能力，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把石头变成饼。 他把神迹般的能力都留给了别人。在他整个的性情当中，他似乎没有一点点的自己。事实上，对他生命的描述可以非常简单地写成这样的一句话：他救了别人，却没有救自己。他四处行走，去接触那些最贫穷、最卑微和那些病得最严重的人。他不在乎人们怎样评价他，他看起来也并不在乎名望、尊贵、安逸或荣耀。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安慰他都不在乎。基督的生命是自我牺牲的生命，但是他做的却是如此的轻松，似乎没有什么牺牲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层面上，人们肯定是无故的恨基督，因为在基督的身上并没有什么能够引起他们的仇恨。事实上，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切都应该要让这个世界爱戴敬重这样无私的人。还有一种人我不喜欢，那就是虚伪的人。我想我甚至可以和自私的人生活在一起，哼，如果我知道他是自私的。但是虚伪的人，请不要让他靠近我。让一个公众人物做一次伪君子，全世界就不会再相信他了，他们会恨他。但是在这一点上，基督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责备。如果人们恨他，并不是因为虚伪这个原因恨他的，因为没有谁比基督更加直朴的了。他被称为圣婴耶稣，因为孩子会自己说出来，没有保留，没有技巧。耶稣也是如此，他没有任何的做作，也没有欺骗，他没有任何的改变，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无论世人怎样来评价基督，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他们认为基督是一个伪善的人。在他们所提出针对基督的所有毁谤中，他们从未争论过他的真诚。如果他们能够证明基督真的给他们施加了压力，那么他们可能有恨他的理由。但是基督活在真诚的阳光之下，行在不断被观察的山顶上，他不可能是伪善的，因为人们知道他不是。但即使如此，人们仍旧恨他。我的朋友们，你如果审视基督的品格，就会发现他确实是全然可爱，全然仁慈，全然真诚，无私的奉献，全力的使人受益处。你真的必须得说，他们无故的恨他，因为在基督的身上没有任何能够让人恨他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在基督的使命上有什么样的东西会使人恨他吗？如果人们问他，你为什么从天而来呢？在他的回答当中，有什么可能会激起人们的愤怒和仇恨吗？我想是没有的。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来的呢？首先，他来是要来解释奥秘，告诉人们什么是献上的羔羊，什么是替罪羊，还有方舟、铜蛇和玛纳又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他来撕开至圣所的幔子，向人展示他们之前从未见过的奥秘。难道人们应该要恨那位揭开奥秘的面纱，使黑暗之事变得光明，并且把谜语解释出来的人吗？难道人们应该要去恨这位把亚伯拉罕渴望看见的，先知和君王也渴望知道，却至死都不晓得的事告诉他们的人吗？ 这其中有什么事会使人恨他呢？基督还为什么样的使命而来呢？他来到世上为了要寻回迷路的人。这又有什么会使人恨基督呢？他若是来改变醉酒的，寻回妓女，招聚税吏和罪人，把浪子再次带回到父亲的家，那么这肯定是每个慈善家都认同的目的。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的政府才建立成型，为了要把人带到更好的境况当中。如果基督来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么这有什么会使人恨他呢？他还为了什么目的而来呢？他来为了要医治身体的疾病。这是合法的仇恨对象吗？我们要恨这个到处无偿医治各样疾病的医生吗？难道聋子的耳朵没有开通，哑巴没有开口，死人没有复活，瞎眼的没有看见，寡妇没有得回儿子吗？这些医治难道是被人厌恶的原因吗？也因此，我们的主才会说，你们是为了哪一件事用石头打我呢？我若行的是善事，你们为何说我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行为没有一个是人应该恨他的原因，所以人们是无故的恨他。他来到世上为了要受死，好让罪人不死。难道这是仇恨的原因吗？我应该要恨救主，因为他竟然为我熄灭了地狱的火吗？我应该轻看他，因为他用他自己宝贵的血来熄灭天父带着火焰的剑吗？我应该愤慨地看着那代替我、担当我罪和忧愁、背负我痛苦的救主吗？我应该要仇恨并且轻看这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人吗？他是如此的爱我，为我的救恩下到了那阴暗的坟墓里，这些竟然是仇恨的理由吗？我们应该要永远歌唱赞美他的使命，和弹竖琴的天使一同唱出那喜乐的歌啊！但是，他们无故地恨我。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经典讲台所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无故的仇恨》这篇讲章的上半段内容，下一次将继续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